大家好，欢迎来到两把刷子，闲着没事就听两把刷子。我是节目的制作人涂道，我希望把过去十几年跨国管理咨询公司、互联网大厂、商业实践、职场感悟与嘉宾进行碰撞，祝您找到拥有两把刷子的钥匙。
有一整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这一年中间由于我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岗位，那所以说用在录播客的时间就非常少，所以就断更了一年。在这一年过程中间，也感觉到自己跟周围的各方面的朋友呀，还有听友啊，其实也都少了各种互动和交流。所以我决定今年开始，我还是想把这个播客给更新下去，但是跟之前比呢，可能会以一个更加平常的心态去更新每一期播客的内容。之前这个播客都是以周更的，那我想接下来可能会在以两周的频率去做更新，也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内容方面的一些准备吧。我们这期聊的是关于求职，因为从疫情放开以后，其实整个的经济恢复都不是特别好，那我们也想看一看今年这半年吧，整个的招聘和求职市场到底是什么一个环境。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资深猎头 Oliver， 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年的这个求职的一个形势。那开始之前呢，请 Oliver 先简单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可以叫我李奥利啊，因为我在行业里的话呢，还是以李奥利这个名字在那个跟大家的一个沟通的。我这边的话呢是专注在大的互联网和高技行业啊，主要专注产品和运营的职能。对，我的大体的背景的话是9年猎头，有3年的时间呢是服务于一些一线二线的这个美元啊人民币基金，帮助他们引进投资人。在后续的话呢，我是在18年底转型啊，因为18年底也经历了很大的一个经济周期的一个波动，所以说我自己看到了这个投资机构的钱啊，其实募资很难啊，那募资难也更招，就更不用招投资人了嘛。那我当时的话就转型去了这个投资的投后啊，就是各种啊新零售的公司啊，这个互联网加概念的公司啊，产业互联网公司引进高管。所以说就转型做了这一块，这一坚持的话呢就有将近就是现在的话也有5-6年的时间啊，也都是专注在大的这个互联网新消费还有高科技这个方向了。对，那今年的话呢，我的个人的一个感受啊，23年的话呢应该是喜忧参半啊。为什么说还会有喜呢？因为忧的话呢确实是不同的一些细分行业的互联网和高阶的人才的话呢也会被这个市场逐渐的淘汰掉。那喜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啊，那随着大模型整个 AI 又火起来了啊，因为大模型的话呢是随着在国际上的像 OpenAI 这样的公司那出现了做出了很多很多颠覆性的事情。那对于中国而言，其实中国相对来说在不管大模型啊还是在 AI 的应用，其实还是走在这个后面的啊。那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讲，只要有差距就有可做的空间。那大厂的话呢，为了这个保证自己的这个运作生存，那其实是有很多的高阶还有一些大龄的低阶都是被优化掉的。对，那姑且用个优化这个词儿吧。对，你刚才说高管这块求职的这个困难啊，其实现在整个的一个互联网在我看来如果说是一些比较成熟的赛道，比方说中国现在最成熟的就电商了，就电子商务的话呢，中国具备这么大一个产能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说咱们前面说的是内循环嘛，或大内循环啊，以及就是这个中国毕竟这个制造的整个产能的话非常强，所以说不管是做内循环内部国内的电商，还是说出海的这块，那其实国内电商的话呢现阶段的话呢人员的储备，还有年轻一代新一代这个玩法呀，还有就是认知的这些年轻的一些高阶，我说的高阶可能是 P8 级以上，就90后的 P8， 甚至说现在92年的 P8 级以上的涌现出来的优秀人才是非常多的。那这样讲的话，对于很多 一些甚至七零啊，它都七零可能都不会在互联网再做了啊，都就是一些七八呀就是甚至说一些80后的互联网的，以 P 八为例的话呢，其实相对来说现在在整个组织内的生存除非就是说业务不错要不然的话会有很多人就被就是优化掉因为互联网在最辉煌的时候讲究的是赛马制以及。金手铐制这是我自己的术语啊。什么叫赛马制呢？就是它会以阿里巴巴为例它会起非常非常多的小项目然后一个 P9 或者一个 P10 挂头然后下面就开始招 P8 去跑一些项目。但现在的话，大环境不好，那你不可能说再用那么多的小项目去试错，因为不需要试了，能跑出来的也就这么多了。所以说，在成熟的互联网概念里，那其实人才的话呢？确实是面临着很大很大的挑战。对，OK，我不知道那个稻盛哥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啊？
对，其实是我也觉得是，就是你刚才开头讲的嘛。其实我其实想问的，也就是说，最近这半年来，其实你看到的是喜忧参半，对吧？可能
对。
如果说的准确点，我觉得更多的是忧大于喜，可能的权重会更大一点，对吧？当然有一点亮点，就是年初的时候，OpenAI 这个 ChatGPT 一下子火了，可以诞生出一些需求。我们后面再详细聊。但我总感觉这一部分的需求呢，可能虽然会有很多的创业公司领起来。但是它的量和规模远没有之前像大厂会那么大的一个规模，对不对？所以我们后面再详细聊吧。所以我们先回到刚才你讲的，我们还是先看之前大厂这一块儿，因为其实像电商阿里，它其实到今年财报已经讲了，它们不增长，包括最近你看它做了很多的组织调整，包括它最近刚刚这一周宣布做职级的调整。所以从你的角度来看，我不知道最近。不一定是阿里了，就是百度、腾讯、字节这几家，你自己看下来，他们对于整个，当然，他们也是在优化、在裁员，但同时他们做的也是在招聘，对吧？所以你看招聘这一块儿，不管是从量也好，还是从招聘的人员的职级上的角度讲，今年这半年跟以前、跟疫情之前比，变化在哪地方呢？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显著的变化？
从这么几个维度吧。第一块的话，任何的招聘都是围绕着业务需求展开的，那在我看来的话呢，就是你刚才你也说了，阿里也好啊，字节也好啊，还有如何，其实都是谁抓住了新的增长方式，那谁就有在资本市场上这个话语权。说白了，谁的估值更高，对吧？谁的股价更高，那资本市场的溢价以及整个业务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收入，都会助推这家公司的薪酬不会低于市场。就我因为我是学人力资源的，在专业上的话，有个叫薪酬领袖政策。那它的薪酬一直就是这个行业里的 number one 比方说以字节为例，对，那你字节的招聘，你比方以电商这个细分为例的话，大量的阿里、京东啊，甚至说就是这个多多这种就是这一些人才吧，优秀的这个电商人才都会涌向这个都会流向字节跳动。那这个背后的逻辑是直播一个新形式的这样的一个营销方式，那被字节系抓住然后扩大就抖音、快手嘛，抖快甚至说还有现在的小红书也在布局甚至说现在美团也在布局这个就是直播型的这样的一个新抓手。那这块的人才的话呢，其实需求量是非常大的。那围绕着毕竟是一个交易链路嘛，全链路的一个交易闭环打通之后，那电商人的话呢，就抓住这波机会的，其实是在1920年，那这些档口的这整个的一个招聘需求是爆发的。那现在又回归到现在，就相当于，随着整个的一个人员的话呢，又经历了这将近一年多的时间的一个稳定期。那现阶段的话呢，走到23年的话呢，招聘的话呢，其实，在电商还是以电商为例的话呢，非常高阶的一些职位，以P8 加或者 P9 级以上的，其实需求量的话呢是骤减了。为什么呢？因为就相当于高阶的一些人才的话呢，涌向就是一些有招聘需求、有大量招聘需求的这些厂。那但是说呢，后续业务也会出现一些瓶颈，那也会出现一些在这个叫什么这要吸收了这么多人，他也要消化他也要沉淀自己的组织结构。那这样讲的话呢，接下来的话呢，其实还是一些优秀的90后的七或八或者88年的八吧， 那他们更会就是大厂的话呢，会毫不犹豫的去会邀请这些年轻的高潜的一些执行层面的七八的这样的人。
嗯，
对。但是对你讲，
对，刚才你讲的这一块，就是我在想，除了直播之外，你看到的，包括我们看字节嘛，
嗯，
包括拼多在做出海，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基本上跟他新兴业务相关的高职级的这些人，其实他还在招，对不对？
对，新兴职级的高阶的话呢，职位招，但是会少。
还是少了，
对对、
okay ，
但是说呢，就相当于盘子上的 leader， 大 leader 已经有了，小 leader 的话会，我们会指的就是一些中层嘛，他可能带团队不会太大、
嗯、
啊，可能对标阿里的话，也就是八左右，
嗯，
年薪的话呢，也会在120到200万左右的这个量级的候选人，还是这个市场上最为紧缺的
，OK，
因为他们说白了，上面的战略制定，那总有人要执行吧，
嗯，
总有人要在一线冲锋陷阵的，
嗯，
那这样的人的话呢，其实是各家都缺的。脑子聪明对吧，高潜啊，对于破局啊，对于探索啊，都毫不畏惧的年轻的这些高这些七到八的候选人，确实就是这个市场上的香饽饽。嗯
,OK, 那你觉得这些人会从哪来呢？一方面是大厂在优化在裁员对吧，各个家都在裁员。
嗯，
一方面他要找这个你刚才讲可能120到20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所谓高潜的人，这么人从哪来呢？市面上的供给多吗？
在我看来的话呢，还是会以这个就是储备人才最多的这个阿里巴巴，
嗯
啊，这种京东啊，流出量还是会比较多的。另外一块的话，因为直播的业态的一些需求，一些 MCN 机构，
嗯
啊，说白了就也是因为直播而火起来的一些，当年其实可能只能是拿2万块的一些这种 MCN 里面的一些所谓的中高层。啊，那这些人的话呢，就是甚至说还有一些优秀的主播啊，一些达人啊，一些达人运营背后的团队，哎，这些人的话又涌向了平台啊，那这波人的话呢，也是拿到了不菲的一些收入的，或者一些流向的，就是万事无绝对吧，就是只是说每个商业的拆解，商业本质拆解完之后，它背后的人力资源的需求，就是人才的需求，其实有时候的话，现在也是集中在多元化、多样性。并不是说哎呀好像字节一定只能挖阿里的人，或者说阿里的人，其实货架电商跟直播电商只能说有些交易链路上在某个环，比方说货品啊、交易啊这些是 OK 的，但在前端的整个的信息流的投放整个的这个人，就是整个的一个对用户心智的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洞察，这些东西的话呢，其实这些人才也都在探索。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嘛，七八其实都是这种勇于探索又勇于破局勇于去付出的就全身心的去突破的，这些七到八会是非常非常这个紧缺的。
OK, 明白。
它来源其实多样化的。
OK, 所以说其实讲的就是传统的这些电商其实它人才还是在流出对吧，它底层的一些思维其实是相通的对吧，但只要你敢拼，所以还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再想看一看是说，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求职的人跟你去聊、
嗯、
尤其是现在大厂里面这些人，这些求职人，当然他有可能现在暂且不动对吧、
嗯、
有可能他想哎，我想去看一看机会，你现在了解到的这些人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现在在这些传统的这些大厂里面。
OK 每家大厂啊，这叫中国的互联网，或者说这叫都是职场人啊，任何一个大厂都是一个江湖的，
嗯，
它不可能说它是一个独立个体在运作的一个事情嘛，也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那所以说其实每家的生态各不相同但是成熟的大厂其实遇到的问题呢也又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无非就是一是组织的老龄化组织的一些活力不足其实非常直接嘛，你想想互联网也是很多这些这叫优秀的院校毕业的毕业生，当年的时候都是首选的嘛，因为他给钱给的多那在这个职场上发展了近十年呢，享受了互联网红利了，但现在的话呢，这些人的话呢，也突然间发现手里的工作在增长放缓之后，没有了整个的一个行业红利之后，那确实也都活得很痛苦。对，那但是说呢，就是阿里巴巴也不会倒的。不管政府也好，还是出于对整个中国互联网这种大环境的，其实没有说哪家大厂的话一定会快速的就跌落。虽然说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周期，但是现在还不至于悲观到这个公司阿里巴巴都要倒闭了，对吧？这不可能的呀。 啊，那这个背后的话就是大堂里的生活现状，就你会发现，我可能用个形象的例子啊，也是咱们以阿里为例吧，啊，可能这期有点黑阿里的意思啊，就是，有很多大龄的，比方说集中在年龄在38到45岁的阿里的一些 P7 啊，甚至说一些8吧，其实心态的话也非常直接，因为他们是老阿里了，那他可能在这里面工作都已经十几年了。但他也知道自己晋升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年龄嘛，只要组织要求或者组织的考核过不了，不可能有晋升。但是他对组织内的人脉资源呀、各个部门的情况呀、运作啊，甚至老板的心思呀，都能琢磨得透，也都能，他能保证的是自己能不背3.25，但是还是能拿个3.5啊，对吧？3.75呢，他又发现他也拿不到，所以这波人大家称之为老白兔嘛，对吧？那大家就。狗子，对不对？那在这儿一年100万、200万也能赚钱，干嘛出去？你说去了字节，人生地不熟的，对吧？那很可能也干个一年，甚至试用期被干掉。所以说也看得很透彻。所以说大部分上这波人的话呢是不会动的，但这波人的占比的话也会30%左右呢。对，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 P6 啊及以下的嘛。那其实大家可能都是年纪轻轻进入阿里啊，或者待了几年。因为业务的频繁变啊，一直晋升啊，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其实这波人的焦虑会更大，对，就是上部分这波人的焦虑呢，其实毕竟还赚着钱的嘛，
理解，
对吧？去哪赚钱的？
所以我稍微总结一下，我
你
觉
说，
得是不是有两种人？一种是说像你刚才讲的，我熟，对吧？薪资也还行，我有我在的优势，时间长，对吧？这是一种人，他可能暂时不会动，即使动，我想我拿个大礼包
对呀，
也蛮好的。
啊，
所以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呢，其实我更关注是说他真的是想在事业上还有进一步的突破，不管是他是哪个职级，比如他是 P7、P8 或者是 P9 或 P10。我不知道这一部分人，他跟你在交流过程中，他是什么一个心态？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无非就是说，我如果继续在这个地方待，那我可做的新的项目、探索的东西其实没那么多了，对吧？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我如果出去，现在外面的环境、各方面的这种政策，对吧？其实都还经济的复苏，其实都还不明朗，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所以他摆在他面前是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境地，对吧？这些人，你跟他去沟通的时候，你感觉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OK，这个稻盛哥这个话呢，也是，就是道尽了很多人的苦楚啊。其实职场发展嘛，其实在我看来，职场发展就是每一步要做选择啊。其实就相当于，其实，以在大厂里的这个咱们这些高 P 也好，或者低 P 也好，大家都明白，首先项目得选好，第二点老板得选好，对吧？因为毕竟的话，打分啊或者如何的，都是你的老板对你的这个一个认可嘛。那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就无非就是，哎，如果说我还在一个好的项目上，那老板的话也是非常信任自己的啊，那其实还是会坚持下去，就是好好的去做嘛，因为毕竟并不是说，就是这块业务就会做死啊，或者说要被裁员如何的，对，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其实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点啊，就是，其实。这个，大家也都知道阿里巴巴的这个一加六加 N 的这个一个拆分嘛，其实这也是一个时代，阿里巴巴集团层面的一个选择，对吧？因为如果再不选的话呢，就会发现整个赚钱的部门和不赚钱的部门，大家都大锅饭，就这样一起往前走了。那拆分之后就各凭各力啊，就是谁有实力谁去上市啊，那集团也是赞成的。当然，逍遥子的话呢，也这边也全身而退啊，去到阿里云了。那现在的话呢，是这个一个是。蔡雄信，蔡老板，还有我吴永明、吴妈啊，他们的到来嘛，哎，号称阿里巴巴这2大秘密武器。那只以阿里巴巴为例的话呢，其实也很直接啊，就是那要么的话呢，你就选择转部门、转岗嘛，转到一个业务还算好一点的岗位。那另要么就是转部门，也标志着背后有老板接你嘛，那就是新老板，哎，大家的信任各方面都有认可度的。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一加六加 N 之后，有很多人是选择离职再入职的，啊，就是我可能之前在某个事业部啊，那我但是说呢，因为独立了嘛，那就离职再入职喽，啊，那就这变成了。那另外一块的话呢，就是很多人的话呢，其实现在也是骑驴找马的一个状态，啊，对，毕竟时代不好，或者红利吃尽之后，并不是说谁一己之力就能让阿里巴巴再提一个高度，再让百度啊、腾讯提一个高度的，都打工人嘛。 那其实就相当于互联网人当年高歌猛进的那种士气，对吧？因为增长啊，增长，增长，每天睁眼就是增长。现在是，下降，下降，再下降，瓶颈，瓶颈，再瓶颈。那在这个档口下的话呢，其实大家的话呢，还是用一个开放的态度去看。对，
OK，
对，
所以刚才我们聊的都是传统的一些大厂嘛，我们姑且称之为。但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一开始你讲的喜忧参半，我们讲这个喜的这一块儿。所以结合今年这半年吧，就是你觉得在哪些行业，包括从你一些你的客户找到你，对吧？到底是哪些行业还在招人，对吧？大部分其实都不好，现在看到的。包括6月份的经济数据，我看的也出来了。你像出口下降了，6月份下降了10几%，所以现在其实真的是经济很差。所以你刚才讲喜的那一块，我也想知道，是说包括好多听友可能也想知道，到底是哪些行业现在还在不停的招人，对吧？而且高薪招人。
明白明白，刚才说了，直播电商啊，内容型的呀，这些其实也是属于国内的一些增长点嘛。对，但是看整个大的行业的话呢，现在招人的话呢，第一块的话呢，还是会集中在跨境出海这块儿，因为就是相当于国内的红利吃干净之后的话呢，必须得去看国际了那你像东南亚，大家会关注哪个国家呢？印尼现在是大家非常非常看好的，因为印尼的整个的一个人口数量将近4亿的人民，但是说呢，主要的这个人口的话又集中在了那个年轻人，就他的青年劳动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中国，毕竟跟美国是走出了不一样的路就是可能，也讲一讲我的认知吧。美国的话还是以走一个美元霸权为这种大的外循环的，说白了就是在这个叫什么控制其他的国家的这种发展嘛。那中国的话呢，其实还是不管是"一带一路"这样的大的国策之下，那其实是不管是帮助东南亚也好，或者是非洲，其实都在做的是这叫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输出或者这样一个共富的这种态度下在运作的。所以这时候的话，就是你想找你有人嘛，有劳动力嘛，找他赚钱，他就有消费。那所以说呢，像东南亚呀这块的出口，其实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不管是 TikTok 不管是 Lazada 就是还有当然还有一家公司的话，Shopee 嘛，不过现在看也不是很好很景气的一家公司其实大家都在去突破，甚至有传言就是也看我自己的观察，甚至说我认为就是中国最神奇的电商公司拼多多也有很可能会挥军东南亚的。对，特姆在美国的胜利也验证了，就是拼多多这一体系的对于人性用人性做电商的这一条路是走得非常通的那说白了，便宜全找死人都图便宜的，那这样就来看喽，低价策略以及全新的这种供应链玩法会成为接下来的一个角逐OK，这也是因为各家都摩拳擦掌去涌向新的有红利期的地方，有红利的这样的市场。那所以说招聘就自然就多，
所以第一个是出海
跨海，对，
，OK。
跨境出海，不管电商还有一块是工具。好，这块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工具包括海外的直播海外的一些社交如何如何的。当然这里面我也说的直白一点，大家也都懂的，就是毕竟工具直播呀，还有就是说一些纸牌类的游戏如何，其实有很多灰度的地方。那出海刚才说的电商，当然刚才说到了那个东南亚，当然这是一块市场，它代表了一种消费力一种这个对于消费者的洞察。另外就是欧美了那刚才也说了嘛，Tom 整个就是拼多多海外在美国的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数据就是可以看得到嘛。其实现在在这样一个全球经济都不好的情况下，消费降级是必然的。所以说呢，那中国的这种，这个刚才说的跨境电商的这种，另外还有一块概念叫什么？叫平替概念，对，比方说，举几个例子吧，就是戴森的平替有一个叫莱芬一个吹风机，还有那个洗地机，就是在各个上海大型的商场都有了，像追觅什么追光各种各样的品牌都在起。其实这些品牌的话呢，其实也都在往海外走。甚至，我不知道道生哥有没有熟悉，有一个品牌叫 Ulike，就是做脱毛仪的，国产脱毛仪现在 number one 的这样一个品牌，因为也是横扫了一线大牌的这种品牌， 他现在的话也在谋求全球的布局，就像中国的一些新锐消费品牌，他在中国验证了很多的商业模式啊，不管在价格战呀，在整个的一个性能啊，在整个的一个品牌的宣传这种品牌的重塑品牌力上，那做好之后，现在很多的话呢也在谋求，就是这叫品牌出海。对，当然了，他们可能啊，不管在亚马逊开店、独立站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玩法。因为中国的电商人才太牛逼了，储备太牛逼，所以说，不管是你从平台里就有一波互联网平台里的人跳到了品牌去操盘这一块啊，还有一波是什么呢？就是说当年做出口的外贸的嘛，就是你就像刚才说的，就是比方说我在亚马逊开店的，哎，这一波人的话呢，也慢慢的在用新的模式，通过 TikTok 呀啊各种各样的就是直播啊，就是在海外也其实把中国电商验证的这些也都搬出去、
okay.
啊，这一波人才的这个需求也挺大。
OK， 所以说，即使是说当下整个的出口的外贸环境不好，对吧？
对。
但是说，整个中国企业，不管是平台也好，还是品牌方也好，还是说我哪怕是追求一些小的垂直细分的，比如工具型的，做一个很小的社交，
嗯，
这里出口的就出海的这个趋势，现在看依然是势不可挡的，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我想看，就如果是这种一种趋势的话。那到底他们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就这类人会从哪来？平台
okay,、
还是说从哪地方？
明白。首先这样的，就相当于的话呢，嗯，中国现在是在我看来，电商业的话呢，真的是一个2023年绝对是一个骤变的一个事情，就是中国民营的这些品牌老板也开旗舰店嘛，在天猫、淘宝，对不对？还或者走电商，这波老板的话，咱们先从老板思维开始切啊。这波老板的话也算是经历了就是比方说哎我要花个200万-300万从阿里巴巴挖个 P8 过来帮我搞一搞我的电商搞一搞如何。说白了一是做自己的业绩也是给自己找了个老师的。现在这些中国民营的企业家不好忽悠了。对，所以说就相当于你讲这个故事行不行得通，这些老板心里都是数的。因为毕竟是卖货嘛，货老板。那就是站的位置其实挺高的。对，所以说他们这些老板的话呢也是要么从平台的找啊，但从平台的这些人的话呢，有很多当年阿里巴巴也好啊，京东也好，其实是选择了，特别以阿里巴巴为例，是从那个宝洁、GE，对吧？大型外资呀，这种成体系的当年的零售啊、品牌各种各样的公司，是挖了很多品牌的人的，就相当于当年这波人呢，是从品牌跳到了平台。现在在平台的话呢，熬到了7、8、9，对吧？那这些人的话呢，又选择。用了自己综合的这个经验再往平台去，因为这些人的话很难去外资的啊。为什么？因为外资的这种调调，奢侈品啊、快消品啊，他们的调调就是在他们看来就是他不需要我接一个200万-300万的这种高管的，但这些人的话呢是很可以去到这些品牌里的。
明白。
你比方说品牌出海里面非常成功的啊，这个品牌安克创新，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啊，做充电宝的安克，对吧？那你刚才我还给你补了一个 Ulike 啊，当然这他们确实全球化的视角都可以看到了。另外的话呢，你也可以看到啊，甚至说化妆品嘉兰啊，就是就在上海的像自然堂，就是有他们在国内的那些品牌啊，也都是化妆品出海啊，甚至说还有什么就是汽车后市场方向的出海啊，因为中国的现在新能源汽车比较火嘛。但是说你会发现燃油车的这些配套的这些厂商怎么办呀？因为但美国的话，你会发现美国的他特别他没有去发展新能源嘛？那这些那怎么用低价的中国既安全质量又高的这些汽车后厂的这些产能去服务美国啊？那这些都是大家在大力的去做的。那人才的话还是来自于刚才说的品牌加电商的啊，或者说电商里面但做海外的啊，对海外有认知嘛？还有一些就是。品牌自己本身也有那个海外部门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人都 OK 啊。对，其实在这块的话呢，其实现在我会认为比较受欢迎的华为的这家公司的就是华为的海外，因为你也知道现在华为受到制裁各方面很多海外的业务啊，造成一些很多人就是或者就是在那块业务上之前就是华为的都不愿意动嘛，因为还是因为华为这家公司在整个行业发展薪酬策略上是非常优秀的一家公司。哎，但是说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国际政治啊，刚才说地缘政治啊，国际这种环境啊，哎，这些人的话呢，很多人都回国之后帮助中国的民营企业老板再把货卖到海外去。对，这是我能看到的。
OK，
嗯，
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说，其实 我觉得就逐渐是说，因为我去年也有一期节目是关于出海跨境的嘛，
对，
但那个时候更多的是聊平台，亚马逊也好，还是 Shopee 还是哪哪哪，更多的是这些。经过这一年，我看通过你的聊，我越来越发现大家逐渐从平台各个品牌方也开始切入这个战场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从平台出来的，还是说之前在平台上开店的，只要你规模做得大，那像安可这种，对不对？它其实当然自己做了一个新，就是大的独立站嘛，对不对？那这类平台小的这些出来的这些人，他其实现在又有了一种可以回到原有品牌方的这么一种机会去做出海这块业务，我独立操盘一个大的出海业务，
对
吧？
对
对。包括你刚才讲的华为的人受青睐，我感觉也是更多的是说华为它本身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它对当地的消费的情况，对于当地的资源，这帮人他肯定是掌握的，也是了解的，所以他们也是一个机会再回到我们中国各类各个行业的这些品牌方面去。所以我觉得确实跟之前比，这个出海的这个纵深啊，确实变得更加的广，而且变得更加深，往各个方面各个行业的拓展，确实我觉得可能确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机会。所以我们刚才聊的是出海这一块嘛，第二个行业是什么？
第二行业我现在需求量更多的好像是大模型和 AI 啊，因为前面有提到过，因为在我的一个这个统计里吧，现在的话呢，各个不管是大厂，因为大厂的话本身有自己的应用场景啊，说白了我的 AI 其实拿过来就能用的，对吧？你比方说就是很多的一些大厂的话呢，就是在广告的创意营销啊，因为品牌嘛，然后不管是开店铺也好啊，还是说在站内做一些投放，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宣传也好，这种 AIGC 的应用就会比较重要了。那甚至说还有就是说类似于一些内容创业平台啊，现在在保密期的项目技术也都集中在创作者的这种提效上啊，那种用 AIGC 的整个的一个思路进行一个全面的突破。那这块的人才的话，其实现在是非常炙手可热的。薪资的涨幅啊，各方面都非常强的。对，因为那这 AIGC 是一块的，大模型 AI 应用其实我是把它连在一起来讲的。因为大模型的话呢，其实大家都明白嘛，大模型其实就相当于它是一个底座，一个 AI 的一个整个一个数据的底座啊，基于大模型才能够有后续小模型啊，或者说是在各个大厂的一些业务上的一些应用啊，举个例子，就比方说智谱 AI 呀，就清华系的有一个大模型嘛。其实你会发现，就是现在主流的，就现在能够大家了解到的这些大模型公司，很多的互联网大厂其实也接了他们的大模型底座的。就大家也不可能说去烧卡嘛，就是所谓的烧卡的话，就是那个 A100 就芯片嘛，因为它需要很强的算力才能支持这样的一个运作的。因为这现在主流的就是说那个文生文文生图最牛逼的文生视频，对吧？那这些的话呢，其实这些意义上的这些工具这些新的这样的一些问答呀，或者说办公啊，存在于各个场景里的这些新的应用，接下来起来会确实是会在我们以我们打工人的亲身感那种亲身的这个体验，就是会有很多增效的工具供我们使用。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做这方事儿的人当然会有很大的一个收入啊，或者机会啊。坏的是 AI 和大模型后续发展越来越好之后，又有一波就可能是从事的这个劳动嘛，是这个劳动密集型的，但是说他只要用 AI 就能把这些人就是把这块劳动剥离出来，用这个 AI 工具去代替嘛。那这样讲的话，你会发现就举个例子，就现在最现实的就医院里的导诊，现在都有导诊机器人了，对吧？那你在这个吃饭的一些地方，各方都有一些机器人在慢慢在变。那这样讲的话，一些就是蓝领啊，甚至说一些农民工阶层的话，其实又会艰苦一点啊，就相当于有很多的一些机器人啊 AI 的一些应用，又会把这块又重新去重构整个的一个劳动力市场啊。对
对，所以这个我也稍微了解了一下，其实我对于大模型 AIGC 了解其实相当迟缓的，我最近才了解，所以我突然发现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一个事情。就像你刚才讲的，我真的觉得未来在整个基于大模型，它会形成一个新的生意体系或者应用体系，这中间就包括有一些公司它就做底层的，对吧？是我们传统所谓的 IaaS 层。那有的公司可能就做基于这模型，它要做一些中间的一些组件和工具 PaaS 层。
对。
那百花齐放的，就是说我要基于我的底层的这个大的模型， 我要跟各个行业去做应用，就相当于说类似于我们说之前的互联网加，那其实未来也是有大模型加嘛，我加各个行业像子应用，所以这中间肯定会诞生各种各样的基于特定行业特定场景的应用的工具出来。
对，
所以我猜好多现在各个领域都有这方面的投资，可能也都是在往这个方向在做，对吧？
对的对的对。其实大家通过就是公开媒体的都可以看到嘛，现在整个大模型的话呢比较火的啊，就是一个是 Minimax 桑汤的严俊杰就是原来桑汤的一位高管嘛，严俊杰严总啊这边做的一家公司另外的话呢就是百川百川大模型，百川智能因为百川的话是原收购的王小川也是王总这边就是去突破嘛就是这叫牢记福利啊，这又想抓住这一块的这个热点的这样的一些赛道或者说一些突破点他也投入了进来。当然还有一位的话就是咱们美团的这个原来美团的二号人物就是老王慧文。不过最近因为抑郁症的话呢现在也出现就是光年之外这边也是被美团这边收购。对。后续具体到就是在你说的就是大模型加其实是非常对的，你像百川其实无非也有几大模块嘛医疗就是还有法律还有这个搜索。就是还这巴拉巴拉的这样一些。对，那你像那个MiMax 也一样它的 2C 的产品也已经在已经推出来了嘛。那个 Glow, 就这样的产品也都已经能看到了。那现在中国大模型的话当然也是一个自己的观察，其实中国的因为这个互联网行业的这个成熟，你会发现我们在追逐当然现在芯片卡脖子这是不是我们个人或者某家公司能够解决的对，但是这个快速的这种响应和在全球去进行 PK 的这种勇气是可嘉的就是有不管是刚才还忘提了这个李开复先生的这个创新工厂，那其实大家在布局的时候都是国内国外一手抓的什么意思？就相当于国外的其实 AI 的整个大模型还有 AI 的应用其实要比中国要成熟，因为毕竟像英伟达这种国家都掌握在美国手里的，对吧？那所以说从这些维度来讲的话呢，那他们也在拼命的去拉距离嘛，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把不管是国家间的这种他们称之为的冷战这种什么北约组织，他们也想搞出来更大的这种国家优势的这种。但在我看来的话呢，其实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咱们中国人的这种吃苦耐劳还有中国就是在互联网时代培养出来的这些优秀的这些时代能够弄潮儿，他们带来的一些全新的一些业务思路，我相信会在未来的甚至半年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就会有比较不错的一个结果。
OK,
对。
这个我想多问一下，就是说比如说现在 AIGC 和大模型这么火对吧，他们到底招什么样的人？
算法数据。
算法数据包括 AI 的产品经理哪个占比会多一些？
其实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整个的大模型其实就是一个数据的预训练数据的整个的一个分析和数据的整个的一个梳理。对，一个大模型起其实前期就是大量的 LPCV, 就是自然语言处理还有计算机视觉就是大量的这些算法工程师是要投入其中的其实如果说都已经到产品那一层了，说明这个产品基本上就已经快成熟了就是都已经到了点就是要对外去走了这样一个阶段对，其实现在的话呢你说他们什么最紧俏，算法出身，比方说一个算法公司后续转型做了算法产品的，那这部分人现在是最火的对，我也借咱们这个平台打打广告如果说有类似于算法数据甚至技术出身的他们转型做的产品那这块的话会是热度会比较大。对，当然了这也可能是咱们的听众们也是一个选择，比方说现在是做算法的小姐姐对吧，小哥哥也比较有想法，觉得自己是适合沟通的，就不是站在一个开发敲代码的一个职位上说我怎么去把技术层面的事情进行产品化抽象的这样一个思维，其实这个转行现在我觉得都不晚的。
是的，这个其实我就想表达这个观点就是说其实不管它是大模型也好对吧，它的思路跟之前比确实有里程碑的变化，其实过去我们中国这么多年的发展
对
积累了一大批算法的人才， 你让他现在去做这些事情，他能够做的，对不对？
嗯。嗯，
但是 ChatGPT 为什么能行？它中间除了它底层那些东西之外，它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它也把它做成了一个产品嘛，
对，
对不对？
对，
通过人自然语言交互的这种方式，让人跟算法的交互变得更加简单。所以我甚至认为是说，在这一波的行业中间 ，AI 的产品经理
哦 ，OK，
它的价值反而会更大
啊，是的，
对，因为你算法都是那么多嘛，对不对？所以这一块我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我不知道从招聘方的角度或者从你看到这一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OK， 刚才有讲啊，因为就相当于产品经理是链接技术开发啊，以及运前端的一些商务甚至运营嘛，这样的一些资源的这样一个角色。刚才你提到的产品经理啊，就是刚才我再补充一下，就相当于这个产品经理要懂技术。OK， 因为什么？因为他的产品的话呢，后续之前的时候，产品经理的话呢，你比方说我把产品经理也分为前中后。啊，有前台的就对用户的嘛，啊，咱们现在进入淘宝 APP 啊，就是什么聚划算呀，或者说天天特价呀，这种小频道都是用户端的这个产品经理，但是说还有中后嘛，就是越后台越偏对技术的一个对接了。那这样讲的话，现在整个大模型层，这个当然就是要精通算法，要如何如何。后续的话呢，你比方说这个用户型产品。因为ChatGPT 我们要对话嘛，它绝对这个 APP 要有一个对话框啊，各方面的一些用户体验。这又是传统的咱们产品经理可以去拥抱的，好的地方就是说你又多了一个突破的一个机会，但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你要就是加入这些创业公司，这就是一个风险点，就看谁在当下对自己的一个评估评价啊。当然有一个体系嘛，回去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就是基于这个体系，你确定你要不要加入这个创业公司，这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对。
嗯
对，那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不能说传统，不管是电商啊、工具啊、内容啊、社区社交的产品经理，其实都大有可为的，都在这里面都能找到机会。对，不过就是敢不敢赌嘛，对吧？赛道风口来了，但你敢不敢赌，这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
OK， 好，所以刚才我觉得就这两个方向其实也是蛮聚焦，我觉得也肯定会给大家一些启发。所以最后我再想跟你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因为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开始回到刚开始喜忧参半嘛，对不对？它毕竟有很它优的这地方在，所以说在最后这个环节，我不知道我对于其实很多的招聘方在这个环境之下，其实他要试些东西，大家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对不对？大家也在私下讨论说现在很多的机会大部分都是坑，对不对？我不知道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给当下的这些求职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说怎么去避免一些坑吧？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从你的角度看，
避坑，OK， 这话题还确实，挺尖锐的。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有一个概念叫幸存者，就是那什么意思呢？就是那幸存者偏差嘛，对吧？你混得好了，大家总认为，哎，他可能混得很好，然后就说，哦，按照他那样做就 OK。其实在我这九年的猎头生涯里，其实我并不是这样看的。其实我也对我们这个行业做一个小小的抱怨。猎头这个行业的话呢，如果说各位听众啊也认识很多猎头朋友，你们可以做一下评估。如果说这个猎头其实在跟你的沟通中，他永远是在放大你的恐惧，放大你的焦虑，放大你的负面情绪的，我建议你拉黑这样的猎头。对，因为我自己的话呢，在整个的一个服务的，或者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这九年里的话呢，也在精进自己嘛。现在的话呢，我也把我的这样一套体系分享给大家。第一块，当要去求职了，一定要确定的第一点，你现在选择去离开这家现在的这个平台，是基于现在你要感受一下自己的情绪的，是正向情绪还是负向情绪？因为负向情绪包括委屈啊，对吧？因为觉得晋升不了，我靠，名额给了他没给我，我比他做的要好很多，那现在让我拿个低绩效如何如何的，对吧？那是委屈这种情绪，还有一个就是冲动嘛，气愤啊，对，就是有很多，哎，钱你看哇，甚至有很多 manager 就是有很多高 P 嘛，就会说，我靠，我在某个公司我已经工资多久多久了，我下面的薪水下属的薪资我都知道的，比我都高很多很多啊，就非常的不开心呀，想跳出来如何如何的，很多时候都是基于一些负向情绪的。那还有一块是什么？就正向情绪嘛，正向情绪包括什么？ 包括哎，对于一个赛道啊，对于一个未来是有憧憬的，是兴奋的，是有激情的啊。OK， 然后跟选择的这些人去共事的话呢，自己认为这是幸福的，而且自己是愿意去贡献、去付出，为这个要做的这个事情愿意去贡献、愿意去付出的，这是一些正向的情绪。所以说一定要确定的就是，如果说你全面都是负面的，其实那当然了，猎头嘛，如果说这种三流猎头啊，那为了让你快点写简历啊，让你快点去面试啊，如何的，都会用一些小伎俩嘛，就放大你的年龄焦虑啊、婚姻焦虑啊，对吧？各方面的焦虑。但是这不是一个正向情绪。如果说你只是在这些情绪、负面情绪里做了选择，基本上都会是错的。对，啊，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看法。这是第一点，关于情绪，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查。这个自查就是我现在的情绪是基于怎样一个出发点。第二点，就你能不能做到你的焦点是放在外面的啊？这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专业术语，就是叫焦点。就有的人的焦点永远在自己身上，所以说他表现的可能会你会觉得很讨厌，这种人他比较自私，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为他焦点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啊，所以说他做的所有的出发点、所有的行为其实是只在乎自己的。啊，比方说谈心的时候，你从一个大厂去一个创业公司，你上来的话，你说，哎，我现在 P 八，我总包的话呢是160万，你要给我150万的现金，啊，你那个有没有期权行不行呢？你给我10万块钱吧，10万的期权吧。那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一个创业公司如果说营收啊各方面还没有起来的时候，150万的现金对他们来讲都是很大的一个压力，对吧？那你既然想去创业公司，你要什么？你的焦点只是在乎，哎，我有了150万，他这个公司倒闭了，我还能拿150万的现金呢。你的想法虽好，可是这个东西不现实，那你从来没有在乎过这个公司的死活，那所以说焦点这个东西的话是第二个话题了。刚才是确定自己的情绪，确定自己的位置，那现在是确定自己的焦点。自己的焦点如果说在任何的一个沟通或对市场的了解，对你接下来要去加入的雇主以及面试的雇主身上，你能不能把焦点放出去？这个焦点就是焦点在外，你去多去理解你的雇主，你去看这个团队。这时候的话，优秀的猎头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功底，就是里面真正的架构或真正遇到的问题，甚至说真正里面的江湖是怎样的，那他能传递这些信息之后，那这样讲更有利于去思考他。那你的焦点就是，哎，我怎么去做一些利他的事情？对，那你可能会，哦，这块业务的话呢，可能我很擅长，但是说他们可能犹豫，对吧？那他们犹豫是因为，哎，前任没做好，可能要把这个前任干掉，可能要给这个前任找个老板，那你敢不敢？因为咱们行业里会认为会白嫖嘛，敢不敢写个方案？发给这些老板们，啊，你有些人的话焦点在讲，哦，他是不是要嫖我的一些方案啊？他是不是要如何？那他你不去做这一块的话呢？那后续的话呢？企业因为刚才也说了嘛，企业有其实也有企业雇主所有这个成员里的情绪，也有他自己的焦点嘛。如果他不能够放在你身上，他也只在乎自己的会不会，哎，招来这个人也像是前任一样不靠谱，或者说没有拿出来成功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呢？那大家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从来都没有在乎过对方。其实只在乎自己的利益，那最后这个结果一定会是输的。
OK，
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的话，其实就有点悬了，就是你把你的情绪梳理好了，焦点就是梳理好了，能够站在这样一个。但第三点的话呢，其实我认为就是说是落地了。OK， 因为这里面的话会存在一个点，就是因为你只要前面这些你做好，你确定了哦，这个选项是自己可以选的。那甚至说可以加入的，那加入之后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 landing 的问题了。因为为什么会讲呢？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几，但这就比较复杂，就是大厂跳大厂，大厂跳小厂，小厂跳大厂，以及所有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跳创业公司，以创业公司跳各种各样的，这里面的话就比较复杂啊。这为但是其实只要把刚才说的前面的两点，你都在日常的所有的这个叫什么？就在所有的这个工作当中都哎焦点向外啊，就是多看看自己的同事，多想想自己的老板啊。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自己的情绪啊，那你怎么样的就跟别人去合作？其实这些细节的话，后续有机会可以再展开啊。但我不知道今天时间还够不够。
对，我觉得差不多。就是我能理解你的意思，
嗯、
那个 Oliver， 其实说最后你刚才讲的这么多，我理解下来就是说，一个人要客观的评估自己。
对。
也要去客观的评估别人，你的雇主，那在这个中间之间，你能不能跟雇主达成一种相互的合作平衡？如果你觉得 OK， 那你就去做这个决定，对吧？如果你觉得不 OK， 那大家就彼此就不是一条线上嘛，你再去做其他的选择，对不对？
嗯。
但前提像你讲的，一定是说我有一个平静的心，去客观的看待所有的事情，自己也好，外在也好，各种各样，你才会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对不对？大概是这样的。好吧，我觉得今天也特别感谢 Oliver 给我们分享今年半年以来这个整个球队市场的一些情况，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些新的启发。OK， 谢谢 Oliver。
哎，谢谢，谢谢道成哥。
好，
嗯，好。